在这里问候线上和实体的大家哈，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好，我们一同来。哦，我看到建霞是吗？是建霞。
建
霞。哦，建霞，你好。欢
迎。
好，建霞。好，那我们先来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因为主啊，你创造了我们，你也救赎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我们谢谢主，主啊，今天我们也在这里，在你的殿中一起的来学习主你的话语。盼望主你帮助你台上软弱的器皿，主啊，你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主的话语，让我们在这里依靠主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满足。主啊，下面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无论是我们在实体在线上保守我们我们的崇拜能够进入顺利，你在我们当中得你自己当得的荣耀。谢谢主的恩典，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那，因为今天早晨呢，我们在线上参加主日学的学习，那有些弟兄姐妹，我们说网络不是特别的顺畅哈。那也是有些信息，我还要再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大家还记得我们今年教会的圣公主题是什么吗？
向下扎根，
向上结果。向上结果啊，就像这个声音啊，我相信这个我们大家都可能比较耳熟能详了，我们有半年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哈。我们每次都能听到我们这个主题。那大家觉得我们往下扎根，我们先放一放哈。我后续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的去读神的话啊，写灵修笔记。那另外呢，我们想到说，不仅要向下扎根，还要向上干什么？要结果哈。如果一个树不结果子，你说这个树，你不能说没有用途哈，也有用途哈。但如果是叫结果子的树，它不结果子，那我觉得这个树，圣经上说怎么样，就把它砍掉吧，是不是？我们家如果有后院的话，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结果子的树要不结果子，我们就主人很不喜欢它。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往下扎根，我们要往上结果，我们要结什么样的果子呢？刚刚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主啊，我赞美你。我们用嘴唇来赞美神，这是我们嘴唇的果子。我们圣经当中有很多果子有悔改的果子特别我大家很熟悉的，我知道小青以前常常背的哈，圣灵的果子，有好多果子但是呢，我觉得它很重要一个果子是什么呢？叫福音的果子。什么叫福音的果子呢？就是今天我们怎么把我们所听信的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一提到传福音，有的弟兄姐妹就会说，哇，这个我自己还信得不是很清楚很明白我怎么去给别人传呢？有人说 我传福音我害怕呀，我不敢开口，怎么去讲呢？如果我讲了他不信，他拒绝我怎么办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恐惧和惧怕呢？真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我担心我跟别人讲了，别人他不信，哇，那这个好像觉得很没面子，好像觉得很不好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如果说我要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出去传福音，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太难了。但是很感恩的是我最近参加一个传福音的学习哈，那有美国还有其他地方我们一起的在线上一起来学习。那我们现在呢我接触一些老师因为他们是南加那个一个教会的一些教会的同工哈，他们在学习传福音方面比较有经验，好跟他们一起来学习。那现在呢，我就邀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联系邀请我们身边的亲友们。有没有人说我这个人没有亲友？我们都是在一个关系网当中，没有人说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我就自己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会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接触一些人，或者是网络或者是实体，我都会接触一些人。那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邀请弟兄姐妹哈，我后续会在群里面来跟大家来发送这个消息，邀请大家去邀请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亲朋好友。你邀请他，你先不用给他传福音，你就问他有没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听福音。如果他说我愿意，那好了，你就成功了。你然后你就把他，你就联系我。他的时间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这个人不管是在我们这个 我们现在所说马 party 这边的，或者是在国内的你的亲人朋友都没问题，早上晚上都可以，只要你能够邀请到他，他愿意花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听福音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我会去联系一些弟兄姐妹来给他传福音，不会是在实体，我们会是在网上。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结福音果子一个最好的机会。以前有人说我不会传，我不敢传，我想给那个人讲，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也害怕去讲。今天不用你去讲，今天去做什么，就是去邀请他，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他有网络他可以上网就没问题，我们就可以在线上给他讲解福音。所以这就是我们结福音果子一个最好的机会嘛。所以我盼望我们实体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哈。我们如果邀请到了这个合适的对象，那大家就，我本来想跟薛红和小武用的负责福音事工跟他们联系，但我想就先直接跟我联系吧，然后我们统一的安排时间。我也盼望有弟兄姐妹后续呢，如果你邀请到他来了，我看情况可以邀请你来一起来观摩，一起来学习，先看别人是怎么传福音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花时间要到这边来敬拜神呢？一方面是当归给神的时间归给神，那另外呢，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仅把我们的信仰在教会里面彰显出来，我们要在教会之外，我们回到家里面去，我们到工作岗位上，不更是我们见证信仰的机会吗？所以你邀请的那个福音对象，只要他第一是你要跟他讲明白，我们是向他传福音的，不是做其他的事情一旦跟他先别说清楚，他愿意听福音，如果他如果不愿意，那你也不用太勉强哈。那第二呢，他最好是可以讲，一定要会讲中文，当然如果他会讲英文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话语也可以，但是一定要会要讲中文哈。那第三呢，就时间上看他的时间，只要避开我们教会的聚会的时间，我都可以来安排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参加传道传福音。所以我大家能做的，现在大家觉得困难不困难呢？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困难哈。你只要邀请他来，你爱他，你愿意把这个好的消息给他，你说你愿不愿意听，你不愿意听那就那就再等等，再为他祷告，对不对？如果他愿意听，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至于说他能不能信，弟兄姐妹不在乎我们，但是在乎我们的是我们能不能去做。我们做了他不信，那将来我们到神那里去我们也交账了，说我们努力了，我们去做了，我们把福音的消息给他了，给礼物给他了，他不要，那我们也还了福音的债。所以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圣诞节的晚上那天晚上我们聚会结束之后那我就尝试着向两位慕道福音朋友向他们传福音。那当时我学的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要福音大纲要背下来，你要按条理去讲的，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很有条理去讲的。可能我讲的不是太好，然后我们可能他们信主的时间可能也还没到，那他们也有当时就觉知，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听到福音了。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些节期，我们平时接触到一些人，他们有一些需要来联系我们的时候，有疾病的需要有各方面的需要，需要你祷告，需要你帮助，这就是你把福音传给他一个最好的时机，一定要把握这个时机。我们都是有关系网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网络当中，没有人说我是独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这个网络很重要。大家所认识的亲朋好友我们都不认识，只有你认识，只有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那是干什么？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来听福音。所以我们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常常说不是口号，而是要我们付代价要去做的。包括后续我要大家写灵修笔记，也需要付代价的，也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去思考怎样去做的，没有一件事情会不需要付代价的，弟兄姐妹。所以传福音也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散会结束之后呢再和我联系哈，打电话或者发微信或者是当面和我联系都没问题。就是盼望大家我们能够向下扎根，我们能够向上结果，我们能够实际的行动起来啊。现在不就要求你去传福音，要求我们去邀请福音朋友哈，让他能够听信福音，他愿意听，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以斯拉记第十章。那今天呢我们定的题目呢叫离弃罪恶信仰复兴 好，因为经文很长呢，所以我就用第九节到第十七节做一个主要学习的这个经文哈。好，那我们看以斯拉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在圣经当中记载以斯拉记一共有十章。很感谢主，今天我们学习的最后一章那学完之后，我们就学习下一卷书了。那么在一到六章呢，我们看到是他们第一次归回，是所罗巴伯带领这个约五万人，在古列王元年，他们第一次归回，他们要重建圣殿。在以斯拉记呢，第二部分七到十章呢，记载是祭司以斯拉带领不是五万人了，五千人，在亚达薛西王七年，他们第二次归回，他们这次回来呢，不是像这个所罗巴伯这个红红火火的来建造圣殿他们这次怎么样呢？是要重整一新，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时间段那536年是所罗巴伯率领归回，那458年是以斯拉率领会众来归回，这次呢，他们从贝鲁之地他们回来那所罗巴伯呢是建圣殿，恢复神的见证，因为圣殿被建起来了，他们就有敬拜神的地方有为神做见证的地方这是为神做见证的那第二呢，是以斯拉他回来呢是恢复神的真理，就是要恢复神的话语在神的百姓当中应有的那个地位，所以你看以斯拉是很注重百姓的灵命光景的，让他们能够知道说要遵行神的话要离弃罪恶。好，这是我们上次看的大纲在上一次的第九章里面呢，就讲到说这个百姓呢，他们有犯罪，大家还记得他们犯了什么罪吗？其实在第十章里面呢，我们也有看到就是他们和这个外族人去通婚他们娶了外邦女子，那这个是在旧约律法当中很明显被记载说不允许的，那他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呢？有的人说他们可能是因为经济情况当时有一些外邦女子在他们当中，女子的家庭地位这个是大地主的女儿可能这个条件比较好，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们和他们有通婚那不管怎样什么原因跟他们通婚，在圣经当中给我们清楚的看到说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为什么呢？人说这个好像和外邦人结婚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嘛，但其实呢，今天我们看到在婚姻的背后，看到这些外邦女子她们所信靠的神就是那个信仰，她们信的不是耶和华真神，独一的真神，所以呢，如果跟他们通婚结婚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你慢慢被他们同化了，你的信仰就慢慢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神的律法禁止他们说你们不可以与他们结亲，这是在律法当中很清楚的就告诉他们的。但是呢，我看到以斯拉回来之后就发现百姓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很严重的，人说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很严重的被神离弃，然后他们就这个要受很大的苦然后以斯拉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以斯拉没有犯罪但是他一听说百姓犯罪呢，他就为他们感到忧伤你看以斯拉他做了什么事情，撕裂衣袍拔头须发，把这个衣服撕裂头发胡须用拔这个是一种这个忧伤非常哀痛的一种表现方式。以斯拉没有犯罪，但是当他看到百姓犯罪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撕裂衣袍拔掉胡须拔掉头发第二呢，他为神的言语这个惊惧忧闷就是说他看见被掳之人他们回来之后他们所犯的这个罪他们以斯拉就感到非常的忧伤和悲痛，所以呢他看到说他们是违背了神的话语，因为以斯拉对神的话语有一个非常敬畏的心他觉得不应该去违背神的话去犯罪，所以呢他就有这种忧闷惊惧，就是悲伤很惧怕这个犯罪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认识到罪的可怕，他还永远活在罪中一个人如果他不觉得自己是犯罪，他也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以斯拉还有什么反应呢？ 就双膝跪下向神举手，这是在干什么？这是以斯拉的一个祷告。那面对以斯拉，他看到他的同胞哈犯罪的时候，他心里非常忧伤，非常难过。结果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屈膝，向神举手，来向神祷告。所以在以斯拉记第九章里面第六到十五节，很长的篇幅记载了以斯拉的祷告。他承认犯罪的后果，六到七节，他也就是说他们是领受上帝恩典的人，第八节到第九节。那么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呢，就说以斯拉祷告当中提到说他认识到上帝是公义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说以斯拉他在第九章里面有这么长的祷告哈，那么在第十章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啊，我们说以斯拉他是一个看到百姓犯罪他就祷告，一个愿意祷告时愿意向神祷告的人，因着他专心的祷告，所以神的灵呢就在百姓当中就做工了。他们就第十章开始就讲到说，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殿的时候，那以色列中的男女怎么样就聚集到他那里，他们就开了大会。他们看到以斯拉这个祷告，那他们也被神的灵所感动，他们就痛哭他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在他们身上就有复兴的作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十章哈，那我觉得这个如果要分出大纲也是蛮有挑战的哈，所以我就列出一些经文哈在这里边。那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口里认罪，那第二节哈，然后还有心里悔改，还有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所以我们看哈，那后边就是具体的一些经文，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把它全都列出来。我们看第十章就能看到说，百姓他们首先口里认罪，一个人首先要离弃罪恶，首先要认罪。第二呢，要悔改，你要心里要悔改哈，后悔改正过来。第三还是要怎么样？如果你只停留在心里和口里的话，你没有行动，那还是假的。所以我们说学习雅各说哈，我们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的怎么样也是死的。因此呢，我们说有口里的，有心里的，还要有实际的行动。好，我们看第一个哈，第一个呢就是要口里认罪。就当我看第十章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特意把这两节经文把它列出来哈，大家可以看到跟字体稍微有点小了哈。我们看到说令人非常惊讶的是呢，在百姓当中发生了他们愿意认罪愿意悔改的这个复兴，跟谁有关系呢？跟以斯拉，他在神面前这个破碎的祷告，心碎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啊。所以呢，百姓们就非常的忧伤啊，就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他们就说我们犯罪哈，我们得罪神，他们就一同的来哀嚎。在这当中呢，有一个人起来哈，这个人是谁呢？这个名字哈有点绕口哈，是迎尼哈，代表百姓来认罪啊，是加尼哈，是加尼，好，是加尼。那我们看哈，在第二节就讲到说这个是加尼哈，他就可能代表百姓来说哈，说我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呢还是有指望的啊。你看他首先来认罪，那我为什么要把二十六节也拿出来呢？因为我第十章很长，后边讲到这些犯罪人他们的家谱啊。这里讲到大家看那蓝色的哈，二十六节讲到那谁叫耶西，你看第二节里面也讲到什么耶西也就是说耶西这个人是释迦尼的父亲，那他的释迦尼哈是儿子哈，那释迦尼他这个时候他起来认罪，你看到在他的父亲身上也犯了罪那是在释迦尼的身上，他就觉得说我们要代表百姓来认罪哈，因为我们与外邦人这个结婚哈，这件事情是犯了罪，是得罪神的事情。那不仅如此呢，他也说哈，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还是有指望的，尽管我们犯罪呢，但神还会怜悯我们，神还会看顾我们，不会复兴我们，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认罪所以作为一个代表他就起来先说话 所以呢，我们说今天我们说罪要得到赦免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先去认罪，然后呢，我们说我们若犯了罪，我们就必须到神面前来认罪。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到九节说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今天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提到罪，但是当你提到罪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一开始马上就跟别人讲到说你是犯罪的人，你愿不愿意来认罪，愿不愿意来信耶稣啊？你这样讲的话，你马上可能就反感，很多人会说那我犯罪警察怎么不抓我是吧，你就要跟他去讲这个罪了哈，不是一下子就给人讲到罪，他会很反感的啊。我们也有些方法哈，怎样先跟他讲到其他的地方，再引到罪的问题上，引到这个问题上，让他慢慢的明白说世人罪的标准跟神眼中那个罪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今天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地上我们做一些事情，警察不抓我，你觉得那不是犯罪，但是在神的眼中可能就是罪啊。当然有很多例子可以举出来了啊。那这里说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我们没有哪一个人我们自己能承担罪的刑罚，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呢，神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所以呢，今天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神就洗净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哈。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哈。那第二呢，说他们不仅是口里认罪，他们还有怎么样，心里悔改。所以第一节呢就讲到呢，说他们啊这个祷告认罪哭泣，他们心里回转了哈。然后呢，在第九节哈就讲到说，他们在那个宽阔处啊，在那个地方正好下大雨啊，所以他们就一起都来聚集，他们觉得这个是犯罪得罪神的事情啊，他们就非常的恐惧战惊。弟兄姐妹，我们除了今天认识到我们说是一个罪人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心里面要悔改，不仅认罪就停在那边了。我们看今天早晨主日学的时候跟大家学习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的祷告，你看到这两人的祷告，那个法利赛人我们说他没有求什么，他只是自己跟神讲我做的多好是吧，我不向别人啰嗦，不义见人等等，我不像那个税吏啊，他如果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你看他有悔改吗？他没有。那我们看这个税吏呢，他远远的站在那举目望天也不敢直垂，就凶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税吏在人看来是犯罪的，在人看来是被人瞧不起的，但是他却怎么样呢？他愿意回头，他愿意回转归向神。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提到悔改啊。什么叫悔改呢？不是我听信福音，我拿到这个天国的门票我就好了，我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悔改是我没有信耶稣之前，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愿意过怎么样生活，自由的生活，我甚至都没问题啊。那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怎么样，我就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呢？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原来是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神喜悦不喜悦啊，我就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悔改是什么？一个转变啊！我后悔我原来做那些事情，我现在是成为神的儿女，我要悔改，我要回转来到神的面前，这叫悔改。在圣经里面记载的浪子的比喻哈，这个父亲呢有两个儿子，那小儿子呢就要分家哈，他说把我的产业呢就给我啊，就开始分开啊，两个人啊跟他的父亲要分家。那小儿子拿了这个产业之后呢怎么样，就到远方去了啊，看这是一个例子哈。那就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呢怎么样，耗尽了所有的，又遇到了大饥荒，就穷苦起来了。于是他到那投靠那一个人那里去哈，就打发他去放猪，他想吃猪吃的那个豆荚也没有给他，你看这种豆荚谁会吃呢？人一般人不会吃的，只有猪会吃，但是他去吃猪吃的东西没有，都没人给他，多可怜哈。然后他就怎么样，我特意把红字标出来哈，他就醒悟过来。什么叫醒悟过来？就是我原来做的那些事情是不好的，我原来我离弃父亲，我离家出走，我浪费资财，我做的这个不好的事情。但他醒悟过来了，醒悟过来说什么？我父家里有这么多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在这里要饿死吗？ 所以他就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跟他说啊，向他认罪。今天我们一个人回转来信耶稣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原来是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啊，但是呢我们后来我们醒悟过来，神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开启我们，所以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啊，像这个浪子回到父亲的怀抱里面哈，他就醒悟过来哈。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点哈，最后一点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们不仅有口里认罪，他们有心理悔改啊，他们还有这个采取行动啊。所以在第十章里面呢给我们看到，第一呢就是啊，他们与神立约，他们说我们按照律法而行。那这些百姓他们看到以斯拉的祷告，他们觉得说我们做了这个事情呢啊，是得罪神的事情，因此呢我们就要啊处理我们当中的罪，因此呢他们说我们与我们的神立约，我们按律法而行，就是神告诉借着律法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这个与外邦女子这个通婚哈，但他们又去做，所以他们说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而行。那他们就说呢，我们不仅这样做，我们还要怎么样把这个与我们当中啊这些外邦娶了外邦女子的，要把这些女子怎么办，休第三节哈，说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离绝他们所生的哈。所以我们看这里哈，就是说他们有一个行动是什么呢，说我们要把那些女子弃绝他们，也就是说要是女子就离开他们。所以当我们以前读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触哈，他们是挺残忍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这个家庭要分散了，女子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了，那孩子呢，这里没有提到孩子会怎么分哈。所以原来他们是有家庭的，但现在呢为了遵行律法，这些女子要被赶出去啊，不要在他们当中。所以可能这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但是呢当我看一些背景介绍的时候，说这些女子如果他们回到这个他们父亲的家里面去呢，他们还可以生活的啊，当时的条件还是可以的，还是不错的啊。但不管怎样，当他们当中犯了罪，一定要把这个罪从他们当中除掉，他们才能够得到复兴。就像在圣经当中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哈，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听见主的话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话是一个怎样的态度。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就是一个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一个是盖在磐石上的，这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同样都是房子，但是当环境来的时候，那个听主的话的人哈，那个聪明的人，盖在磐石上的雨淋水冲撞到的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信靠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信仰光景各不相同了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信主的年数也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看到说，当有外在环境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就显出我们里面的信仰光景是怎样的。疫情也好，或者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也好，或者临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身上的事情也好，弟兄姐妹，我们会发现这些事情都是对我们信仰，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有些人就不跟从主了，就选择退去了。但是呢有些人却选择怎么样，坚定的来跟随主，信仰光景是不一样的。那也说听见主的话，面对主的话都是听见的，但是一个去行的人，那个房子非常的坚固，因为根基非常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说我们要往下扎根呢？你要在主的话语上扎根，在信仰里面扎根，这样呢我们外边遇到雨淋水冲风吹哈，那个房子就不倒塌。但是如果我们听见主的话没有去行，那我们根基没有，不是在那个磐石上，在沙土上，你看的是好的，没有什么环境来临的时候是好的，但是一旦环境来临的怎么样，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厉害。那雅各书第一章22节说，你们要，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对神话语的那个反应。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说，哦，神的话语是那样，我生活就是另外一样，不以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弟兄姐妹， 那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哈。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呢，耶稣也讲到说我们要进窄门哈，因为眼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也少；眼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呢也少。也就是说，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宽门啊，一个是窄路，一个是宽路，一个是呢愿意舍己顺从神的话啊，一个是呢我要自己做主的。那另外一个是呢，房子盖在不同的地方啊，然后一个是听见主的话的，一个是听见主的话都听主的话，一个是去行的，一个是不去行的，结果怎么样？一个是坚立不倒，另外一个是倒塌的很厉害。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情呢，采取的行动呢，就是他们众人就解释说呢，我们必照着这个话去行。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都听到神的话，我们不仅在实体，在线上，在平时的我们弟兄姐妹生活当中，现在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一打开网络，你听谁的讲道，名字打上去一搜马上就出来。我们听到很多的神的话，但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去遵行神的话。好，那第四呢，我们看到说哈，他们不仅啊有这个，他们说按照所定的日期啊把这个事情办完。第四呢，就是他们还要查清这个一些人数哈，把这个啊都点清哈。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以斯拉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呢，他就找那些族长啊，有那些族长去找他们下面的一些他们族里的人，然后呢就处理这些通婚的事情，把罪过从他们当中除掉啊，这也分担他的工作量。同时呢，族长去做这个事情呢，可能更为合适的啊。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哈，他们就有实际的行动，查询人数哈，他们必要献一只公绵羊来作为赎罪。好，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在圣经当中呢，耶稣讲了这一个两个儿子的比喻哈，就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哈，他对大儿子说呢，他说我儿，今天你到葡萄园里去做工。那大儿子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不去。以后呢，自己懊悔就去了。因为他虽然一开始说不去，但后来他觉得有些懊悔哈，他还是去了。那另外一个儿子，小儿子啊，今天我们看到小儿子怎么表现呢？跟那个辣子的比喻是不一样的，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比喻啊。对小儿子他说，父啊我去，怎么样？但是他却不去。那大家觉得哪一个儿子是遵行天父命令的呢？遵行他父亲命令的人呢？是大儿子。大儿子呢，虽然一开始说我不去，但是大家看没看到红字啊？就懊悔呢，我还要去，所以他就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在第二节里面讲到哈，那个释迦尼，他虽然说觉得我们犯罪了，但是他说我们要回转归向神，然后呢，这个我们还是有指望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活在罪中哈，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盼望，我们是有指望的。好，所以最后呢，就是他们记录取外邦女子为妻的人的这个名册，在第十九节到第四十四节哈，这是一个很长篇幅的这个名单哈。那么在这个名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因为程序上有限哈，就没都打上去哈。就看到这些人哈，他们有祭司，有利未人哈，也有这个一般的平民百姓。这个罪呢，在他们当中都有啊，他们就回转。所以呢，我们说离弃罪恶，回转归向神。那他们就得复兴。就像我上次在第九章里跟大家分享的，我说这个约拿去尼尼微城传道，他只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哇，没有讲太多，这一句话你看这个尼尼微城他们的这些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等一下啊，你看他们从上到下，然后他们都这个王就从位置上下来这个百姓呢和这些官长啊，他们都披麻蒙灰，并且那些牲畜啊，他们也都是也都是有一同做出悔改的，这个也都有带领这些他们所养的牲畜哈，他们也都一同的来回转归向神。 所以说从上到下他们都回转，那么神呢就回心转意哈，这个说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因为看到呢他们愿意这个回转的心智哈。同时呢我继续把这个浪子的比喻跟大家分享，你看这个浪子他回来之后，他说醒悟过来他父亲家里有很多的口粮哈，当他回去之后，我们看到就像我们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这个父亲就远远的看着他，就相隔很远他就跑过去去抱着他，你他的身上你看养猪的有那么味道感觉很难闻哈，但抱着他哈就连连的与他亲嘴啊，然后这个儿子说呢啊他愿意回转哈，那这个父亲怎么说呢，父亲给了他什么呢，给他上好的袍子，给他戒指，把鞋给他穿上，又宰了肥牛犊给他。就像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哈，我们是看到说神给我们啊有这个因信称义啊，又给我们做神儿女的权柄啊，又把我们啊分别为圣，又要我们享受他的救恩，这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那么神就必恩待我们，神也必像这个浪子的父亲这样来接纳我们。好，那最后呢我们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啊，这是第九章里面我也用这句经文跟大家作为结束啊，说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那最后呢我们看结语哈，我这样写的，我说耶斯拉的祷告啊，带下百姓中间发生的认罪悔改的这个真正的复兴，百姓们不仅口里认罪，还从心里面悔改，并且遵行神的话语，而且你看到他们就采取行动啊，除掉了罪恶，他们信仰就得到了复兴。那我们盼望的是今天我们也能够时常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啊，绝对不是说我们信耶稣那一刻我们认罪，我们一辈子都不需要认罪悔改了，不是的，我们要常常的省察自己，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哈，我们不仅是单单去省察，最重要的弟兄姐妹还有实际的行动来对付罪恶啊，我们不是一直活在罪中的，用实际行动来对付罪恶，我们相信当年的那些百姓们他们离弃罪恶，神复兴他们，我们也相信今天当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我们曾经活在罪中，我们或者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软弱有失败，我们在这个失败的犯罪的光景当中，但今天呢我们还是有指望，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他，来到神的面前来一同的来寻求主的面，那就像天父接纳浪子一样来接纳我们回到父的家里面。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主你保守带领我们，主啊，今天让我们能够以圣灵的装饰来敬拜你，主啊，使我们不只是我们在信靠你那一刻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罪回转，主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回转归向于你，省察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主啊，让你的复兴临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的生活以主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准则，主啊，愿主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使我们所做所行所思所想都合乎神你的心意，讨主你的喜悦，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